不知道家人们有没有在教会遇到过弟兄姐妹之间在金钱方面有纠纷，或者有的主内的家人在教会里卖东西、做生意，搞得很不愉快。如果领袖没有处理得当，教会甚至会发生分裂。今天我们透过尼希米记第五章来看看，因为官长贵胄们对百姓的剥削，百姓在埋怨呼号的时候，尼希米是如何处理的。作为神家中的一员，我们应该如何彼此对待？这对于我们现今的教会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尼希米的时代，因为当时人口众多，百姓又在忙于建城墙，没有很多时间照顾自己的田地，吃饭已经成为问题。这时候，官长和贵胄们就趁机来剥削百姓。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儿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因着要吃饱肚子，百姓当中比较穷困的，不得不把自己名下的财产押给富人，甚至将自己的儿女卖给富人当奴仆。而这里的富人、穷人本是一家人，都是犹太人，是神的百姓，本来应该可以相亲相爱，彼此帮补，却因为富人的贪心，想要更多，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当尼希米知道这事，他就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你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尼希米面对内部的矛盾，勇敢地把神的真理当作准绳放在百姓当中。那真理的准绳是什么呢？申命记23章是这样说的，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我们借给弟兄姐妹的钱或可生利的物，都不可以从中获利。我们借钱给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是出于对他们的爱，不是要得到好处。如果一手给出爱，一手取利，就淡化了爱。如果弟兄无力偿还，借方出于爱，要为他着想。 我们借出去钱的那一刻就应该想得到有可能是拿不回来的。当然也会有一些基督徒在教会卖东西，特别是有一些搞传销的，把教会当作买卖平台，如果领袖处理不当，还会带来分裂。所以建议不要在教会推销产品。如果你是生意人，有弟兄姐妹喜欢你的服务找上门来，那就另当别论。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领袖如何处理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尼西米给我们做出很好的榜样，他勇敢地召聚大会，斥责这些贵胄官长，他们所行的不善，没有敬畏神，要让他们把收来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百姓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这里的1%的利息是月息，那一年就是12%，加上有的把女儿已经抵出去给人做仆婢，可想百姓为什么叫苦连天了。那尼西米这样斥责他们、劝他们之后，我们看从12节开始，众人就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掉。”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好，那我们看百姓听了尼西米的话，他们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的，不但说要听尼西米的话归还，不再索要，而且起了誓要照所应许的而行。最让我感动的是，当尼西米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事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所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了。尼西米之所以可以这么圆满地把事情处理好，祭司们如此的顺服，达到合一，而且是欢欢喜喜的赞美神。我们看到尼西米身上的领袖特质是值得我们做领袖借鉴的。首先，他勇敢地面对问题，把神的真理告诉祭司们，纠正他们所做错的地方。第二，他自己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自从做省长12年没有拿薪水，以前的省长每天都要有粮食和酒，还要加上40舍克勒的银子。为了在仇敌面前堵住破口，尼西米在担任省长的12年期间，并没有像从前波斯省长那样吃省长的俸禄，加重百姓的担子，反而供应许多人的饮食。他对属地的事物毫无所求，所以不但放弃当得的俸禄，也没有置买田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领袖，而且他是一个不住跟神祷告的，跟神有非常亲密关系的领袖。 所以神可以把建城墙这样的任务交给这样一个从来都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的人。他不住地跟神祷告，当王问他要什么，他默默地祷告天上的神。当外邦人毁谤他们，羞辱他们，他也在祷告神来惩罚那些攻击他们的人。因着他敬畏神，亲近神，他心里有一个正直勇敢的灵。当他得知自己家里自己的百姓被官长贵胄剥削，他便起了义怒，就斥责他们。这也让我想起耶稣看见神的殿变成了做生意的地方，耶稣也起了义怒。他们同样有一个正直勇敢的灵。尼希米不害怕得罪这些有钱有权势的人。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人就相当于我们现今教会里的执事、同工，有收入高的、奉献多的。当他们凭着自己的地位、权势和奉献，做出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的时候，牧师是否可以因着敬畏神，因着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要可以跟他们发义怒，勇敢地更正他们，而且让他们把受益的那部分还回来呢？牧师会不会不敢得罪这一群主要同工，这些有钱的人？也许我的工资还需要他们奉献呢。那对于尼希米而言，那时候城墙正盖了一半儿，这样斥责这些有权势的人，会不会造成分裂，城墙盖不下去了呢？可是他没有害怕，没有犹豫，而结果却是这样的皆大欢喜，因为他们从圣经上知道他们是错的。这里还有一点让我很有感触的，就是尼希米在第16节说，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要知道，当时被掳归回的人当中有不少有钱的人，他们一到耶路撒冷就置买田地，好像我们中国人到哪儿定居，首先都要在那里买房子。尼希米的积蓄可以供养150多人12年，可见他在归回之前已经非常富有。然而他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也就是说，他因为把心思都花在建城墙上，他早已看清地上的名利，单单的看重神的纪念和神的施恩。因为在第19节他是这样祷告的，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他是在寻求属天的福气，他知道神在乎什么。在哈该书里，神借着先知哈该跟百姓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亲爱的家人，看到了吧？当神的殿荒凉，百姓却无动于衷，专顾自己的事，神的祝福也不会临到。那尼希米正是做了神讨神喜悦的事，他是先顾神的事。好的，那我们就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第一点，作为领袖，首先要敬畏神，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也要自己做出榜样，才能面对教会的问题上勇敢把神的真理告诉会众，更正他们，不要惧怕。第二点，作为神家中的一员，要以爱心真诚地帮助身边的弟兄姐妹，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第三点，我们要以神的事为念。尼希米给我们做出榜样，他专心修建城墙，并不为自己置买田地，这是神所喜悦的。如果神的殿荒凉，我们仍为自己劳力，就是把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求神的真理深深地刻入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放下地上的缠累，神的旨意和恩典才能畅通行在我们的身上。愿神祝福大家。